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1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洲拟推出全球门户战略，向外投资400亿欧元，提高欧洲利益。面对新一波的疫情，德国商讨是否将全民接种疫苗。德国新疆问题学者爆料，披露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族人。荷兰众议院高度挺台，12月1日通过2份动议，盼欧洲其他国家跟进。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国媒体报道称，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欧盟计划筹资3000亿欧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目标是在与中国的制度之争夺得优势。根据德国商报取得的文件，欧盟将在12月1日正式宣布全球门户计划，预计从2021年至2027年投入3000亿欧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兴建铁路、道路、电网、光纤等基础建设。欧盟大手笔扩大对亚洲、非洲、巴尔干半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中国“一带一路”较劲的意味较浓。这份文件一开始就强调，全球门户是欧盟主张地缘政治的工具，为因应与独裁体制的竞争而设计。强大的民主国家及他们的价值基础有必要回应当今的全球挑战。为了与“一带一路”不透明和严苛的贷款条件区分开来，欧盟计划提供这些国家公平和有利的贷款条件，并强调全球门户是强化双边关系而非造成依赖的关系。一位不具名的欧盟官员表示说，全球门户以合作伙伴为出发点的做法，如果成功，既可强化欧盟的地缘政治，又能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欧盟原本打算在10月中旬宣布全球门户倡议，但当时草案的投资总额仅400亿欧元，即缺乏具体计划和优先的顺序，对中国独裁体制的竞争也只有暗示性的措施，不符外界的期待。欧盟执委会因此决定重议计划，如今的版本更具雄心。曾任德国驻中国大使，目前担任德国常驻欧盟代表的柯穆贤是幕后推手之一。他表示，对许多伙伴国家来说，全球门户是一带一路之外具吸引力的选择，有机会让欧洲在地缘政治扮演重要的角色。德国9月底举行大选，新政府渴望在下个月初上路。未来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对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表示欢迎。社民党外交发言人施米德表示说，这是欧盟执委会向前迈出去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的重点是具体的规划。非洲和巴尔干半岛的铁路电网建设明年应该要看到成果。美国智库荣鼎集团欧洲专家巴尔金赞扬全球门户的规模，但指出欧盟的考验是能否让承诺的投资到位，并实现真正高品质、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建设计划。德国正在商讨是否将全民接种疫苗，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第四波疫情仍然凶猛，如何抗疫依然有很多争论。德国政界和各州州长周二召开新冠会议，商讨对策，限制交际和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正在酝酿中。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政府发言人塞伯特于周二表示，政界打算就接种疫苗义务尽快达成一致。社民党籍未来总理肖尔茨已表示，他将赞成相应的法律规则。北威州州长威斯特表示，联邦和各州州长周四的会议可能就将为接种疫苗义务铺平道路。柏林《每日镜报》报道说，在周二默克尔总理和各州州长的视频会议上，未来总理肖尔茨表示，政府首先寻求紧缩感染保护法， 到2022年2月，所有人都有义务接种疫苗。为了加快接种疫苗的速度，到圣诞节为止，应完成接种3000万剂疫苗的工作。为此，人们也将可以在药店和牙医诊所接种疫苗。据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德国周二新感染人数仍然有45753人，七天感染率仍然高达 452.2， 因新冠带来的病亡人数已超过10万人，为101344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德国的新疆学者爆料，披露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族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专门研究新疆议题的德国学者郑国恩于29日通过网络披露多份中国官方机密文件。他指出，中国对新疆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内部讲话有关。郑国恩披露了这些长达317页的文件摘要，包含了3个习近平在2014年的讲话，涵盖了安全、人口控制、惩罚维吾尔人的需求。部分内容被标示为绝密。这些文件中，中共最高领导层要求对维吾尔人接受再教育和强迫他们搬迁，以此调整新疆维吾尔人和汉族人的人口比例不平衡的状况。习近平认为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稳定都取决于南疆，他还亲自下令取消对南疆少数民族的优惠生育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允许维族人比汉族人有更多的孩子。在2016年后，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共高官还要求制定和实施政策，内容包括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和集中寄宿教育和控制生育。这些中国政府报告显示，在2017年2月新疆发生大规模拘禁行动之前几周，新疆当地干部每周两次要强化学习习近平的讲话。
荷兰的众议院11月30日再次展现高度挺台的行动，一天内通过呼请政府声明，不接受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以及敦促欧盟支持立陶宛的两项动议。荷兰众议院外贸委员会主席戴罗恩表示希望带动欧洲其他国家。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荷兰众议院继10月23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动议案后，30日再度展现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一天内高票通过欲请荷兰政府声明不接受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以及促使欧盟支持立陶宛等两项动议案。荷兰众议院外贸委员会主席戴罗恩针对两岸紧张情势升高，提案要求荷兰政府表达不接受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此外，布瑞克曼与穆德两位众议员另针对立陶宛因加强与台湾关系遭到中国报复共同联署提案，表示立陶宛同意台湾代表处后，中国即降低立陶宛使馆的层级，基于欧盟成员国有权决定与台湾发展关系，呼吁荷兰政府促使欧盟以一致的立场力挺立陶宛。而荷兰看守内阁外交部长克纳彭近日在回答国会质询时也曾表示，荷兰希望降低台海紧张情势，会尽力通过欧盟管道促成。另在立陶宛部分，他认为欧盟已经以不同方式声援过立陶宛，相关提案或可让荷兰的立场更为明确。台湾驻荷兰代表感谢荷兰国会连续通过动议，展现对台湾的高度支持，并立即向提案议员表达感谢。
辉瑞和莫德纳都表示将开发新的疫苗来对抗新变种病毒。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奥密克戎新变种病毒出来没几天，各疫苗生产厂商都开始了对新毒株的研究，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疫苗。莫德纳公司高层对媒体表示说，预计明年年初就可以提供大量的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新疫苗。莫德纳首席医疗官波顿11月28号在 BBC 电视台上表示说，该厂明年年初就可以提供大量的新配置的疫苗来对抗这个新变种。波顿说，科学家和研究者们仍然在研究新的变种，以确定它是否具有更大的传染性以及有什么副作用。同时，他们也要在研究如何利用目前的疫苗来控制新变种，这个结果需要在几周以后才能够知道。波顿说，在未来几周内，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当前疫苗的保护能力。如果需要生产新的疫苗，他说他想会在2022年年初大量供应。波顿还说，在上周二南非宣布发现新毒株的时候，莫德纳就动员了美国以及世界上的数百人展开研究，显示出莫德纳能够非常快速地解决此类问题。这位首席医疗官承认，新变种包含多个突变，仅仅在刺突蛋白中就至少有30个，其中9个已知与免疫逃逸有关，也就是说病毒能够逃过人体的免疫系统，预计另外11个突变也与免疫逃逸有关。波顿说，把这些特点放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病毒。他同时敦促人们接种疫苗。除了莫德纳，辉瑞和 BioNTech 以及强生都表示，他们也启动了对新病毒的研究。辉瑞估计在100天之内上市新疫苗。
中非合作论坛继续在达喀尔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等人出席了此次活动。本次论坛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致力于中国与非洲大陆的经济关系。北京仍然是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2019年，中非贸易额接近2100亿美元，同年非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翻了3倍，达到近180亿美元。显然，中国向非洲出口的产品远多于进口。此外，它出口高附加值成品，而主要进口的原材料。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表示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应该改变，我们必须加快非洲工业能力的发展，为非洲大陆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此外，非洲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电子平台，将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贸易量，使双方都受益。11月29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表示说，中国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加快推动检疫准入程序，进一步扩大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力争未来3年从非洲进口的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尽管非洲 70% 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国，但2019年他们仅占中国贸易余额的 4%。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经济研究博士博瓦耶表示说，中非关系的问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点点地看到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对非洲人真正的利益又在哪里呢？希腊11月30日宣布说，将强制要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1月16日起未遵守规定者将面临每个月100欧元的罚款，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复燃，已使当地脆弱的医疗体制更是不堪负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1月3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由于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北约各国外长11月30日在里加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边境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而就在此时，一直在与欧盟对抗的白俄罗斯向北约盟国叫板威胁说，将在毗邻乌克兰的南部边界与铁哥们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北约在东欧面临的安全难题随着冬季温度下降而直线上升。一方面，美国、北约和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已在临近乌克兰地区扩增兵力，令人担心攻击行动逼近。另一方面，白俄罗斯自身则因将难民送到其西部边境扎营而居，与欧洲联盟陷入争执。和难民问题造成的边境对抗相比，乌克兰受到俄罗斯入侵的风险对北约来说似乎更加严重，但乌克兰尚不是北约成员，而波兰、立陶宛等小国却是北约成员。美国拜登政府的微妙路线和东欧当事国家间不同的权衡，又可能形成某种有利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战略盲点。北约似乎有意识地避免因边界难民问题而转移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专注，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极各自所能，在同时出现的俄乌冲突和白俄边境难民两个难题间制造扩大北约组织做出决定的难度。白俄罗斯跳出来威胁要和俄罗斯举行军演，可能既是一招。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白俄方面将在中期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并称这是对西侧和南侧各国新进部署的兵力作出回应，但他并没有透露明确的演习日期。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邻国军事化只会令我们忧心，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策划应对原则的原因。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更进一步威胁，如果乌克兰东部酝酿中的冲突引爆，或在俄罗斯边界上爆发和西方的战争，白俄罗斯不会做事。针对俄罗斯当局在邻国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30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将面临严重后果。北约秘书长还强调，乌克兰是北约高度重视的伙伴，北约将提供乌克兰政治和实质上的支持。法新社说，北约外交官仍然不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意图，但部长们将讨论可能发生的入侵的应急计划。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算走一条微妙的路线，北约希望向克里姆林宫表明，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它将面临高昂的代价，但同时避免激怒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表示，他可能会与俄罗斯或乌克兰领导人会谈，以防止紧张局势加剧。北约官员们期望就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军队和可能加强部署在其东侧的北约部队进行会谈，但他们指出，乌克兰是一个有志于加入北约的国家，但目前却不受北约集体防御条约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9号星期一通过视频参加在塞内加尔达卡尔举办的中非论坛会议时，承诺向非洲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法国记者弗雷德利克·博宾就此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说，中国承诺向非洲提供疫苗，而不是提供资金。 相关的文章强调，于11月30号星期二在达卡尔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重新调整的方向，朝着健康和环境的方向发展。就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向非洲再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的宣布是非常的壮观，在中非合作的态势开始放缓的时候，特别是因为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债务不断的增加，在这一背景之下，习近平宣布再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这一大手笔让人们有可能重新关注北京对非洲大陆的关切。文章指出，塞内加尔总统萨尔称赞说，友谊是在困难中才看得出来的，中国对我们应对卫生的努力和经济复苏给予持续的支持，中国的疫苗供应将采取捐赠和联合生产的形式，其中捐赠6亿剂，联合生产4亿剂，此外中国还将取消知识产权。在达喀尔中非论坛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1月中旬对非洲进行了访问。在美国重新对非洲表现出兴趣之时，于11月29号和30号在达喀尔举行的中非论坛，让中国得以重新调整自己与非洲大陆的关系。除了双赢的南南合作以及命运共同体这些仪式性的口号之外，本次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的会后公告还前所未有地强调了中非卫生合作、环境挑战以及更多的求助于私营企业。世界报刊出的文章表示，卫生合作、环境挑战以及求助于私营企业，这些都是新的领域，它使得中非关系能够走出迄今为止一直是让非洲国家负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为主的关系。周二，中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宣言得以公布。这个宣言很像一个月前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文莱通过的一份文件，因此非洲有望成为北京气候外交的主要实践地。中国尤其希望向非洲大陆提供它在清洁能源以及航空航天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应对气候变化。同一篇文章还表示，达喀尔论坛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会议建议发展新的资金组合以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非洲领导人仍然强烈地需要基础设施项目，但是由于中国银行在获得债务偿还方面遇到困难，中国对此是有一些疲倦的。这一次是第一次达喀尔的会后公告没有提及任何有关中国融资的综合数字，而在上一届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自豪地宣布了总额为600亿美元的资金。达喀尔的会后公告中没有这样的数字，就此中非关系专家、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助理教授黎娜·贝纳普拉达说，中国进入了对非洲更加谨慎的阶段。他说，经过20年的巨额资金之后，中国开始刹车是合情合理的。赤道几内亚总统府顾问拉斐尔·东恩则说，中国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可以概括如下，要严谨，因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严谨。法国《世界报》刊出的文章还表示，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贷款额累计达1450亿美元。在许多非洲国家还债艰难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一个非常新颖的事情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围绕非洲进行金融动员的重要性。习近平特别宣布，中国准备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产生的100亿美元重新分配给非洲大陆。 同时，习近平还表示，将鼓励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投资，规模可以多达百亿美元。贝纳普拉达表示，他的印象是，中国正试图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企业参与在非洲的更具有创造性的融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德国新对华政策带有冲突潜能。
德国红绿黄联盟谈判成功，于11月24日推出了联盟执政协议。协议里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语调明显比默克尔时代要强硬许多。协议视中国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对手，并表示会和中国谈及人权、香港等问题。媒体报道说，绿党双领导人之一贝尔伯克将出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选举战期间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德国各界如何看待联盟协议？德国未来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会不会很快带来波澜呢？德国未来的在野党将由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选项党和左翼党组成。新星周刊报道说，这些党派立即对联盟协议提出了严厉批评。联盟党批评未来新政府的移民政策明显偏左。另外，协议里有很慷慨的许诺，比如社会政策的支出，但缺乏必须的融资计划。协议没有显示如何筹集到这笔钱来兑现许诺。被视为右翼民粹的选项党则批评新政府是一个左派项目，自民党在里面只不过是一个挂件而已。三党联盟许诺的是所有人都富裕，边界对任何人都不存在，这会导致社会动荡，德国将进一步成为移民磁铁和社会主义女教师国。左翼党则批评红绿黄三党在选举时都许诺要为中低收入者减轻税务负担，但结果是没有税务改革，没有养老金改革等，联盟协议因此是选举欺骗。南德意志报看到的则是，联盟协议将推动社会自由化，一是将取消堕胎广告禁止，二是选举年龄将由18岁下降到16岁。就德国新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德国电视一台认为，三党联盟协议会带来和中国的冲突。中国视新疆教育营和香港话题为内政，因此德国联盟协议一出台，中国就向德国未来政府发出了警告，要求德国不要干涉他国内政。联盟协议里的台湾、香港、新疆话题都有导致冲突的潜能，但新政府还没有上台，中国暂时也就是警告一下而已。担任多年总理的默克尔被中方视为是对华友好的政治家，他没怎么批评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层，他推行的是经济友好政策。法兰克福评论报也认为，人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中国是不会愿意接受批评的。中国会怎么对付德国未来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呢？中国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才40岁，而且是个女性，与北京由男性组成的领导层要年轻30岁。但恰恰是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什么经验的女性，将和中国领导层进行最激烈的辩论。但中国也许会将希望寄托在未来总理肖尔茨身上。和贝尔伯克相比，肖尔茨属于亲中派， 他在担任汉堡市长期间曾促进了汉堡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贝尔伯克也认为中国可能会直接和肖尔茨打交道，以绕开贝尔伯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拟推出全球门户战略，向外投资400亿欧元，提高欧洲利益。面对新一波疫情，德国商讨是否将全民接种疫苗。德国新疆问题学者爆料披露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族人。荷兰众议院高度挺台12月1日通过2份动议，盼欧洲其他国家跟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法国限制外资并购关键企业的规定被延长一年。
各位听众，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于11月29日宣布，法国政府控制外国资本投资法国关键企业，投资额从 25% 降到 10%。 这是法国马克龙政府延长一年在疫情期间保护战略企业措施。美国企业依然是最活跃的投资法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更加谨慎且非常低调。法国政府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间，就是从2020年4月1日起，根据在公安和国防方面存在问题的行业保留筛选程序。法国要保护受到疫情影响的自己的战略企业，如限制外国投资者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其他投资必须获得法国经济部的授权。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于本周一宣布，法国政府的这项保护本国企业的措施将再延长一年，将于明年12月31日结束，而且对非欧洲的公司投资法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控制已经从 25% 降至 10%。 这涉及到许多法国战略部门，法国政府要保护如能源、国防、运输和食品等方面企业。去年法国政府出台的名单还扩展到生物技术领域，特别是政府为了保护新冠疫苗相关的医药公司。就是在南非变异的新冠疫情再次肆虐之际，法国经济部在2020年12月第一次延期控制外国投资后，在今年秋天第二次延长这项措施。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呼吁法国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和走出疫情之后都要小心，因为企业被削弱，而法国政府不希望由于技术和专利流失让法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根据名叫路福特的这家全球金融市场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2021年外国投资法国企业和进行收购仍然非常活跃，仅在1月至11月期间，在法国就完成了约500项交易，总交易额为350亿欧元，这比2020年476项交易还要多，达到了620亿美元，虽然金额变小，但数量猛增。其中美国仍然是在法国投资最活跃的企业，而中国投资者非常谨慎低调，仅进行了8次收购，达到6000万美元，这是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消息指出，法国经济部可以通过这一措施加强对外国资本进入法国的控制，迫使外国投资者只拥有法国关键企业 10% 的股份。在实际操作上，就是法国政府在10天内做出反应，否则协议就会被接受，企业会被融资。经济回声报消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台了类似措施，如在欧洲，欧委会上周再次敦促20几个成员国保护自己免受外国集团敌意收购的威胁。目前有11个成员国仍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就是在2019年春季， 欧盟宣布建立加强审查机制，成员国有义务向欧盟报告任何对敏感技术来自外国的投资。目前欧洲审计院在2020年的9月强调，仍然很难获得完整和最新的数字，因此很难掌控如美国和中国等在欧洲的投资情况。法国经济部在今年1月阻止了家乐福和加拿大的库什塔的之间的合并项目，因为投资意向没有事先向法国财政部提出请求，法国财政部反对。目前欧洲政府也毫不犹豫地进行补救干预，取消已经签署的合同。如法国政府加入了大众汽车于2011年对潜艇 Manenry 柴油发动机制造的收购计划，在意大利一家与北京有关联的中国企业在2018年对无人机制造商 LP Aviation 的收购被政府认为是非法的。现在欧洲政府密切关注收购阶段的上游工作，以确定是否有外国资本通过绕过国家来对欧洲企业进行控制，而通过购买企业进行潜在技术转让，特别是法国要保护初创企业不被外资吞并。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延长一年对外资投资法国关键企业的控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倾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也随着要实现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动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扩展影响力的软硬兼施的行动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觉与抵制。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10月推出一份长达650页的报告，以中国影响力行动马基雅维利时刻为题，从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中国影响力行动的网络部署和指导战略，注意到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开展渗透和胁迫行动，手段与俄罗斯使用的手段越来越相像。报告称之为马基雅维利时刻，因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如今越来越像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学者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述的那样，相信被惧怕比被爱戴更为稳妥。从这份报告的梳理来看，中国影响力行动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伸向各个领域，服务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之私利益，而非国家与民族利益。而所谓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并不单纯是为中国争取与其他大国地位相当的平等地位，而更是要改变国际社会的现有的游戏规则。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情报预测与混合威胁研究部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沙红先生接受本台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中国政府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就启动了一项450亿元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进一步加强海外宣传活动，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一度深得中国政府决策者与谋划者重视。但十余年之后，这项耗资巨大、动员从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到大小公司企业、从军队到民间、从经济到文化等众多部门参与的影响力战略，正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引发不安和抵制。中国的这些影响力行动和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行动有什么不同呢？
Dans le rapport, nous faisons la distinction entre ce que nous avons appelé des opérations d'influence qui relèveraient plutôt de la séduction.
区分不同形式的影响力行动很重要。我们在报告中将这些影响力行动归纳成两种，一种是展现魅力和征服人心的行动，另一种则是更具有攻击性或侵蚀性的胁迫和渗透行动。 就展现魅力、征服人心的影响力行动而言，中共的做法与法国等民主国家的做法相近，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领域。问题是，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不仅限于此，而是常常越界，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两种不同的影响力行动的区别在于，旨在展现魅力的软实力行动是否越界，变成干涉内政的行动。以文化活动为例，开设一所法语联盟或英国文化协会，传播语言和文化，这当然没问题。但是利用一些傀儡组织，也就是那些为政府行为做掩护的机构，像孔子学院那样，去影响研究或教学大纲的行为，则是不能被允许的。比如，一些孔子学院会参与对大学或研究人员施加压力的行动，或者利用经济手段推动相关单位修改研究方向、改变研究会的安排等等。孔子学院印发的某些教学内容等于是在改写历史，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讲述就曾发生这种情况。而法语联盟或英国文化协会通常不会有这样的行动，执行统战任务的人员阻止某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或香港某位活动人士，这就不再是简单的影响力活动，而是干涉行动，因为它在破坏学术自由。汉办人员要求欧洲汉学学会除去大会手册中的一页内容，因为其中的活动安排提到蒋经国基金会，这是在干预学术活动，干预我们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以拒绝发放签证来威胁记者或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可能会发表中共认为负面的评论，这也是在干涉学术自由。两种不同的影响力行动的区别就在于此。
在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这份报告看来，这项几乎举全国之力宣扬所谓中华民族复兴的影响力行动所服务的，更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持统治继续执政的需求。这份报告开篇就强调，报告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是中共党国体制的行为，而不是中国。为什么要特别区分中共与中国呢？
从历史上看，中共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且自江泽民时代推出三个代表理论起，中共就声称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逻辑出发点不是民族，而是政党，这一点在统战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统一战线是列宁时代形成的策略，毛泽东沿袭下来，主要目的是利用党外友好人士去打击中共的敌人，团结党外力量，支持中共的政治方案。统战策略以一种同心圆式的方法推进，核心是中共，所以他首先是在中国国内让全国上下团结在中共的政治纲领周围，首先是团结非党员的中国民众，其次是海外华人，最后是全球其他所有人。统战行动维护的完全是中共的利益，所以必须系统地拆解中共的话语战略所掩盖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地强调这份报告研究的是中共的各项战略，而不是中国战略。我们也借此提醒大家，统治中国的是一个专制政权，中共得以维持统治首先是依靠暴力。也就是说，倘若中共接收公开选举，他可能很快就不得不交出政权。
La mise en œuvre d'élections ouvertes, eh bien, il serait sans doute contraint de céder le pouvoir assez rapidement。
中国以各种方式在全球扩展影响，并不单纯是争当世界第一大国，而且是要改变现有秩序，改变现有秩序赖以运作的规则。这份报告分析指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沙宏先生就此解释指出，
当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有两大派别，一个派别被称作是怀疑派，他们认为中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持政权，继续独掌一切，防范政权颠覆。与这种观点相对的另一派学者认为，中共有一个宏大的战略， 该战略的雄心不限于维持政权稳定。有人认为这种雄心是地区性的，也有人认为是全球性的。我认为前者，也就是怀疑派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中共要想稳定政权，其行动必然不能停止于国界。因为民主政治作为另一种可能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在中共看来就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在2015年通过的国安法也涉及到文化领域，意思就是要防范有可能令中共政权不稳的自由思想的渗透。中共采用多种战略防范这种渗透，首先当然是统一战线，尤其是针对海外的华人，但并不止于此。防范战略也可以是诋毁民主体制，指明民主制度难以为继。这也是为什么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报道来表明民主国家无力控制疫情危机，目的就是想让中国民众相信民主会造成混乱。这些都属于修正主义战略。所谓修正主义，就是要改变国际体系，要让这个体系更符合中共的价值观、体制和标准。这不是单纯的要平衡现有机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体制。以人权为例，中共宣传的人权观倾向于让人权服从国家利益。
的确，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2016年4月发表的一篇《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叹息》的文章来看，习近平不断强调的所谓国际话语权，不仅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显然也要让中国观点变成世界语汇，成为国际共识。为此，就必须重新界定人权、民主等概念。二战后的冷战历史令欧洲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比较警惕，而对中国扩充影响力的行动所带来的威胁似乎缺少警觉。欧洲智库今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15% 的欧洲人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也关系到自己所在国家。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这份报告特别分析中国影响力行动的俄罗斯化趋势，这是否也是在提醒欧洲，中俄两国的影响力行动危险性相当，不应当低估中国影响力的威胁呢？
Pour la France, sans doute que les deux menaces ne se valent pas tout à fait, et nous sommes sans doute encore plus menacés par les opérations russes.
仅就法国而言，中国行动的威胁还没有达到俄罗斯行动所构成的威胁的程度。在法国，来自俄罗斯的行动比来自中国的行动更多，也更繁复，更有效力。在社交媒体上，俄罗斯也比中国更活跃。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各种活动，当然首先是因为来自中国的行动正在增加强度，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展开的渗透行动早晚也会在欧洲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正从中国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展开的渗透行动中预先看到我们将来会面对的情形，所以必须加以重视，立即采取措施，从中汲取教训。重视中国的行动，也是因为中国在向俄罗斯学习。俄罗斯当然也借鉴中国经验，但我们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的俄罗斯化倾向，因为中国正在照搬一些俄罗斯方法，尤其是俄罗斯目前在社交平台上制造虚假信息的做法。有时候中国借鉴的甚至是前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使用的方法。从这个角度说，的确，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影响力行动的效应。
尽管中国政府全面动员，在全球开展影响力行动，但这份报告认为这种战略成效有限，既想受到爱戴，又想令人畏惧，显然不仅是难以把握的平衡，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Parfaitement, c'est-à-dire que, oui, ce que nous avons dit et écrit, c'est que le PCC peut remporter des victoires ponctuelles.
的确是这样，我们的报告认为，中共虽然取得一些即时的胜利，获得一些战术上的成果，但从战略层面讲，至少从眼前来看，中共正面对一种战略倒退，但中共可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快速变差，足以表明中共的影响力行动开始引发抵触，招来抗拒。在过去两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不只是法国，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政府部门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希望采取的政策都明显有所改变。导致这种转变的直接因素正是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在欧洲各地部署的中国外交官需要明白，他们正在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中国的行动越是强硬，就越是会遭遇阻力，这是必然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对一个结构性问题，也就是外交部在这个党国体制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这份长达650页的报告，以上百页的篇幅列举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国海外影响力行动的政党和政府机构、企业团体、民间组织的详细清单，而外交部却不在其中。与传统外交行为大相径庭的战狼外交，近年来常常令西方舆论大跌眼镜。但报告总结指出，领导中国外交的不是外交官，而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外交战略的主要目的，更是要面对中国国内民众，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情报预测及混合威胁研究部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沙红先生的采访。感谢记者安德烈的中文配音，感谢 Julie Souhenia、Fabrice 和 Mathieu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文化与生活。
法国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谈论瓜德鲁普岛的自治问题，民众再度对警察涉及。法国海外部长勒科努说，只要用来解决真正日常生活的问题，就没有所谓糟糕的辩论。在西印度群岛遭受暴力袭击之际，这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声明。海外部长科勒努于巴黎时间周五到周六的晚间表示，政府准备好谈论瓜德跑卢普的自治，瓜德罗普岛陷入暴力危机。科莱努也宣布增加1000个协助年轻人而设立的工作机会。就在最近几天召开的一些试图解决危机的会议上，这个危机起源于拒绝接受政府强制规定的新冠疫苗的接种，在扩大到成为社会需求之前拒绝施打疫苗。在对瓜德鲁普岛的电视讲话中，海外部长还说，一些民意代表提出了自治的问题，自治的空洞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据他们说，瓜德鲁普岛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他们希望减少与法国相同的做法，而是给他们那边更多地方决定的自由。政府已经准备好谈论它，只要用来解决真正日常生活的问题，就没有所谓糟糕的辩论。瓜德鲁普有 34.5% 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为 19%。莱科努还宣布资助在非盈利部门的年轻人提供1000个工作岗位，并能提供特定支持的培训，以支持当地当局、社会、体育和环境协会。在瓜德鲁普岛 34.5% 的人贫困下线，失业率高达 19%， 尤其是年轻人。法国2020年的年轻人失业率为 35%。 为了平息民众情绪并结束暴力，政府此前表示，就像在马提尼岛一样，把瓜德鲁普岛的护理人员和消防员必须接种疫苗的规定向后推延到12月31日。这项强制接种争端已经导致当地反抗居民闹得不可开交。海外部长和卫生部长也宣布取消那些愿意接受疫苗接种人辅导的员工停职的措施，那些拒绝接受辅导的人将继续他们的停职措施。 站在医院前线的纠察线上的医院 UGTG 的工会副秘书长三德鲁回应道，该工会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我们对这一决定不满意，我们要求取消疫苗接种的义务，因为我们的选择自由受到了侵犯，取消那个让大家无法生活的健康通行证措施。瓜德鲁普岛省长已经决定将宵禁从下午6点延长到凌晨5点，直到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凌晨5点。省长说他实施宵禁从晚上7点到凌晨5点，直到情况平静，这是在马提尼岛的省长宣布的。几天前在2个岛屿上开始封锁和纠察队，很快演变成针对警察的暴力，纵火成灾和打砸抢。警方消息来源指出，在马提尼岛和瓜特鲁普岛周5到周6的夜间，几名警察再次成为实弹和铅弹射击的目标，但没有人受伤。一名突袭警察穿着防弹背心在瓜特鲁普岛的比特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中弹，另一名警察也在抢劫者附近被铅弹击中但没受伤。在 NBM 的警察遭到实弹袭击但没有人被击中，开车正在行驶的警察也没有被击中。据消息人士称，在马提尼克的法兰西堡地区，警察在加油站进行干预时也成为枪声攻击的目标，抢劫者试图在那里偷窃天然气桶、瓦斯桶，一辆警车被枪声击中但无人受伤。前一天周4到周5的晚上有10名警察受伤，其中5人被子弹打伤。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拟推出全球门户战略，向外投资400亿欧元，提高欧洲利益。面对新一波疫情，德国商讨是否将全民接种疫苗。德国新疆问题学者爆料，披露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族人。荷兰众议院高度挺台，12月1日通过2份动议，盼望欧洲其他国家能够跟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黑人歌手约瑟芬·贝克11月30日正式入葬法国先贤祠，请欣赏贝克演唱的歌曲《我有2个爱》（J'ai deux amours）。
Ciel clair, il existe une cité où séjour enchanté. Et sur les grands arbres noirs, chaque soir, vers elle s'en va tout mon espoir. J'ai deux amours, mon pays et Paris.Ravi, ma savane est belle, mais à quoi bon le nier ce qui mon sol seul sait, Paris, Paris tout entier. Le voir un jour, c'est mon rêve joli.Paris. français, Paris, Paris, tout entier. On le voit un jour.
RFI, les voix du monde.